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礼拜五。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联合声明强调将不输美日声明。武汉病毒所中科院收疫情追责诉状。CDC 指仅 5% 死者纯粹死于中共病毒。瑞典法院判华为涉爱立信在华命运。立陶宛认定中共在实施种族灭绝。梁振英林郑特首之争再掀腥风血雨。超音速客机飞全球只需4小时。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5月21号访问白宫，成为继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第二位在拜登政府任内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19号下午，白宫国安会被记者问到这一次美韩共同声明是否会同上个月日本首相菅义伟来访后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一样，提到中共对台湾的动作。资深官员回应会提到在强度上亦不会比美日联合声明要来得轻。美日韩都面临相同挑战，而这些挑战就包括中国。4月17号，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双边会谈之后，美日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这个是1969年之后两国联合声明首次纳入台湾。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形容美国与韩国是铁打的联盟。双边会谈将讨论包括两国共同价值观、区域安全、科技、健康、朝鲜、气候变化等广泛议题。拜登将强调他对韩国、东北亚和平安全繁荣还有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而拜登的重建美好政策强调巩固关键供应链，推广美国制造。这一次亦将有多位韩国科技业高管随同来访，将与美国科技业高管召开圆台会议，将讨论有关电池、高阶半导体以及双方如何在创新、建立供应链方面合作。拜登政府的朝鲜政策审议已经完毕，美国愿意透过外交与对话的方式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资深官员不愿详述拜登政府朝鲜政策的细节，亦不愿回应拜登政府对于川普与金正恩的新加坡声明，还有终结韩朝战争的讲法将采取何种作为，仅表示美国将采取有弹性的方式，而无核化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而即使在拜登会见文在寅之后，亦不会公开列出朝鲜政策细节，而是与盟友、伙伴以及美国国会进行私下并谨慎的沟通。最近处于舆论焦点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收到了第一份诉状，密苏里州司法部长斯密特在5月18号将疫情追责诉状送抵三个被告，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亦在5月19号发布病毒起源报告，敦促拜登政府进一步调查疫源。据福克斯新闻报道，这三个被告分别是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斯密特在声明中说，我提起诉讼要求中共对在 COVID-19 大流行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这场大流行夺走了数百万生命，摧毁了无数企业，重创了经济等等。向这三方实体送达诉状是整个过程中重要的一步。斯密特送达诉状这个过程相当的艰难，他的办公室花了数月才成功地完成这一程序，并且他正在通过外交途径这样做。最初的诉讼在去年四月在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该诉讼声称中共当局存在令人震惊的欺骗、隐瞒、渎职和不作为，造成了这种流行病还压制重要信息、破坏医学研究并逮捕举报人等。斯密特认为这起诉讼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人， 了解有关中共响导致同加剧 COVID-19 流行病上所起作用的真相。19号响网上盛传一段中共高级智囊陈平的视频，发布响中国 Bilibili 网站，称2020年中国打赢贸易战、科技战，尤其是生物战的成就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或时代的历史纪录，并称这次贸易战和生物战之后将美国打出了原形。当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发布报告说，有大量间接证据表明 COVID-19 的爆发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泄漏造成的，他们致函拜登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敦促他们向中共施加更大压力，以允许全面可信的调查，要求在5月31号前情报界交出有关 COVID-19 起源的所有信息，并要求提供有关武汉实验室与中共军方之间可能进行合作的任何信息，询问情报界是否涉入对功能获得研究的任何审查，以及美国为国外的这一类研究提供资金是否恰当。有评论指出，拜登在追责中共 COVID-19 疫情的态度是衡量其对抗中共程度的标杆。网关专家5月19号报道，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仅由中共病毒引起的死亡人数实际上为 5%。 网关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会更少，因为这 5% 的死亡者的死亡证书中确实仅仅列出了中共病毒是死亡原因，但是亦不能够排除伴有其他未查明疾病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去年8月28号网关专家就基于分享的 CDC 数据做出了类似的报告，死于中共病毒的美国人不到10,000人，或者说只占主流媒体报道人数的 6%。 据法广5月20号报道，一个即将来临的法院判决将决定华为未来在瑞典的命运，同时亦可能是瑞典冠军企业爱立信在中国前途的转折点。瑞典法院即将对华为禁令做出裁决，牵动爱立信在中国的命运。这项重案源自去年10月，瑞典政府基于国安考量将华为排除在 5G 设备供应商之外。华为针对这一项决定提起诉讼，预计法院未来几个礼拜就会作出判决。中国早前已要求瑞典立即纠正错误，本月仲含蓄的警告可能对爱立信采取报复行动。环球时报10号声称，中方允许爱立信参加测试，只是给其一个面试机会，并不代表录用。瑞方需要对本国未来的对华举措审慎考虑，仔细掂量。爱立信一位发言人证实，该公司已受邀参加中国的 5G 测试，去年赢得中国三家主要运营商的 5G 合约。爱立信营收中有约 10% 来自中国市场。分析师一直警告中国有实施报复的风险，爱立信首席执行官包毅康认同这一疑虑。他上个月在回复瑞典和中国外交紧张关系提问时表示，我们一直面临受到不同国家拍实影响的风险。据该报道说，包毅康之前批评瑞典对华为的禁令限制了自由竞争。5月20号立陶宛议会通过议案，认定中共对维吾尔族少数群体的迫害构成了种族灭绝。议会还投票要求联合国对新疆拘留营进行调查，并要求欧盟委员会审查欧盟与北京的关系。这项决议得到大约 60% 的立陶宛国会议员的支持。决议还呼吁中共废除所有的香港版国安法，并要求观察员进入西藏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等。立陶宛的总理英格里达·西蒙尼特和外交部长加布里·埃留斯·兰德斯帕格都出席了议会会议。提出该决议的国会议员萨卡利尼说，我们支持民主， 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残酷的教训，在共产党政权占领下长达五十年的生活，并说他已经被中共列入了黑名单，成为立陶宛在新疆问题上被中共制裁的第一位政治人物。中共外交部3月22号宣布制裁10名欧洲政治人物和4个实体，指控他们在新疆问题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萨卡利尼表示，制裁威胁是中共的老把戏，这个代表他做对了，他不会被吓到。他要和台湾驻波罗的海国家代表见面，表达坚定支持台湾的立场。立陶宛在1940年至1991年期间受到当地苏联的压迫，现在已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并经常在推动西方国家对中共等共产主义国家采取更强硬的外交路线。今年3月，立陶宛表示将在今年要在台湾开设贸易代表处，气到北京蹬脚。目前美国政府、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议会都通过了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是种族灭绝。梁振英计划再次参选香港特首，已经成为司马超之心。最近梁振英心腹之一的张志刚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说，梁振英若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兼任特首，有直达北京的优势。此外，张志刚一直撰文批评林郑月娥政府抗疫不力，而林郑月娥似乎亦积极为参选下届特首备战。最近他主持选委界别分组面面观节目，邀请特首选举委员会成员上节目，为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护航。有记者问，若果梁振英参选特首，是否应该辞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林郑一言不发地离开会场。好多港人认为建制派狗咬狗和普通市民无关，不过香港时评人吴志森认为，梁振英、林郑两个人好勇斗狠，竞相向中央表忠，会反映在打压力度上，加剧香港一国一制的速度。认为虽然林郑在2019年强推逃犯条例，引发一场长达一年的抗争，但是似乎目前仍得到中央的垂青，现在更是越战越勇，不停地逮捕民主派人士，冻结资产。在中共爱国者治港的政策下，林郑和梁振英都要互相斗阻，来证明自己更爱国。吴志森担心这样会成为日后林郑施政和执行国安法的重要根据。被捕的民主派人士将面临严刑，港府亦会取消六四烛光晚会，并立场鲜明地表明晚会违法国安法，以后都不可以再举行。在北京没有拍板决定谁是下一届特首之前，以最左的方法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爱国者，而用来牺牲的就是香港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另外，坊间有分析指，梁振英一向和黑社会关系密切，袭击大纪元采访主任的事件和他有关，是为了寻求当选来讨好主子。2015年一周刊报道指，梁振英上任后，黑社会成为另一支黑暗维稳兵团，他们有针对性的攻击法轮功和泛民的请愿活动，包括滋扰请愿人士、追打、谩骂、恐吓在场人士等等。有港人感叹，不论是林郑定是梁振英上台，都势必在香港造成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一家美国公司计划在2029年实现超音速客运飞行，其超音速客机将容纳65至88人，主要在500多个越洋航线飞行，速度 2.2 马赫，是当今亚音速商用飞机的两倍以上。这家名叫 Boon Supersonic 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克斯科尔 Bledsoe 说，如果以这一速度飞行，从纽约到伦敦仅需3小时15分钟。从洛杉矶到悉尼只需8.5小时，这家公司还有一个更大胆的长期目标，在4小时之内到达世界任何地方， 票价仅需$100。斯科尔话要等到两到三代飞机之后。Boeing Supersonic 公司已经推出了一款实验机型 XB1， 计划今年底首飞1900多公里。实验机为最终商用机三分之一大细。首席工程师介绍话，该机翼在高速时效率高，在低速时更稳定。Boeing 介绍话，他们的燃油消耗量将与阿音速商务舱相当。斯科尔表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的机身材料是碳纤维。碳纤维的可塑性高，可以精确塑形。Boeing Supersonic 公司使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部件，使他们能够更快地制作更多零件原型，不仅省时间，还省成本。当飞机在超音速飞行中，由于声音传播速度比飞行速度慢，乘客不到音爆声，因为飞机设计考虑了降低音爆问题。轻的机身和收长的外部设计有助于减少音爆。飞行员可以透过屏幕看到周围环境，机上配备了摄像机和座舱监视器，能够将地面和飞机周边情况反映到机载屏幕上。即使飞行员视野被其超长的机头遮住亦无关系。目前 Boeing Supersonic 公司获得了$60亿的订单。此外， NASA 开发的 X-59 将在2022年飞行，这个是一款实验性超音速飞机。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 Ariane 亦在开发一款超音速公务机，预计以4马赫速度飞行，可搭载50名乘客。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教授、从事超音速客机工作的维奥拉 Nicole Viola 话：这个不再只是一个梦想，到处都有人为此工作。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若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